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近期呢，其实我们就有看到这些新闻，就有说到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呢，他们就宣布说，在8月1号的时候呢，就要推出和儿童及家庭互联网安全相关的这个新的监管的这个框架哦。那所有呢，在大马呢拥有至少800万注册用户的社交媒体的这个服务，或者是互联网的这个信息服务平台呢，都必须要向政府去申请这个应用服务供应商类别的这个许可证。那对于这个事情，你本身又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大家早上好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丽娜，早上好、哦。
那我们想要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其实对于这个新监管框架呢，其实对于保障这个儿童及这个家庭的这个互联网安全上面呢，其实它能够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针对这个课题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的到来哈，这也是一个资讯自由及自媒体的时代，我们根本无法阻止整个趋势的一个冲击哦，就像我们孩子现在都是机不离手了，你再多么的不愿意啊，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哦。如果提到儿童与家庭互联网安全呢，我们要知道的是，政府是从哪一方面做出一种安全的设置跟提升。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时代已经是资讯无孔不入的时代，所以在政府设立这个新监管框架的时候，如果只是提到儿童和家庭互联网安全，我们要知道是政府是从哪方面是做出一个安全上的一个调整和设置，政府是如何加强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宣导工作啊，还是避免孩子接触到不良的讯息啊，如何处理这些所谓的一些网络霸凌的一个事件哦。如今政府设置了一个新监督的一个框架，我们在考虑回这个问题，是否说明了现有的法律是无法权制网络的一些危害性的一些发言呢？如今如果设置了新框架，是否就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儿童与家庭的互联网安全呢？或是减少网络霸凌呢？其次呢，对于整个新政策的一个发布，我是认为说有关框架是无法没有看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情况去提高儿童与家庭的互联网安全，包括一些网络霸凌的事件。我们了解说超过800万名用户的网络媒体如今需要社交媒体平台申请那个所谓的 ASP 就是一个服务供应商的一个类别许可证。我们要了解这个许可证是必须的吗？而且是常年更新吗？怎么我感觉到这好像是回到以前东马时代报章面对1984年印刷机以及出版法令这样，直到常年更新这使得新闻在某一种形式上受到压制却欠透明所以团结政府呢，在这个推行这个框架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框架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怎么说？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了解说，今年呢，无国界记者 RSF 已经公布了2024年世界自由新闻自由指数的一个报告，马来西亚的排名已经严重下滑至107位，比去年跌了34位哦。这是根据有关的一个传媒的报道是说，因为马来西亚经常封锁批评新政府的一些新闻网站，所以使得它的排名下跌了。所以如今呢，所谓的我们的政府呢，总是设立所谓的框架或是新的政策，我们感觉到它不是对症下药，更多的时候是感觉是针对平台式的一些言论跟风向其实我们经常浏览社交媒体，我们看到许多不法分子或是诈骗集团都不时的在进行一些网络广告的一个宣传。请问当局是否有采取行动当局是否有进行所谓的一个宣导行动，以教育民众去辨别真假新闻为什么大马的诈骗总是层出不穷呢？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百万用户的媒体去渲染诈骗或是霸凌人民百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那是一些不负责任不敢见人的水军或是所谓的键盘侠在后面去操作。 可是，如果我们的执法单位有效率，自然而然之类的霸凌的问题也好，所谓诈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就代表说执法单位它并不能够有效的去做一些执法的行动。而且我们发现更糟糕的情况是说，事情往往在社交媒体闹大之后，有关当局才姗姗来迟的处理与解决。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太多次了。所以新框架其实我感觉是一个新网络媒体的一个监管平台啊，如果而且还需要准证，有感觉是要控制舆论与风向，可是当局并没有扩大执法的一个覆盖面，所以我认为这个新框架在有效的去提升儿童，包括家庭安全网络或是网络霸凌方面，它没有实际的作用。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那提到了那个执法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有这个马华的副总会长兼丹戎比埃的这个国会议员呢，也就是拿督斯里黄日升呢，之前他也提到说，现有的这个法律呢，其实是足以去控制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个安全问题，但是关键呢是在于这个执法的效率的部分。那么你觉得说，应该从哪一方面呢去提高这个执法的效率呢？
其实我是蛮认同有关的说法哈，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确实的看到说有关当局在某一方面去严惩，或是散布那些不实谣言者的一些新闻，包括去打击这些所谓的网络诈骗犯罪，我们确实很少看到这类的新闻，他们甚至说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一种所谓的宣传工作，从这怎么提高效率呢？其实我认为说，他必须加强培训及资源投入，包括就是说，确保执法单位必须具备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来监控和处理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违法行为。同时呢，他必须要是跨部门的合作，包括加强通信与多媒体委员会，信息共享跟联合执法，因为每个单位他所接获的一些情报，跟一些实际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有必要做一些资源的共享，包括跨部门的合作。当然，我认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公众要参与和监督，所以他必须建立一个公众的一个举报的一个机制，鼓励网民呢去积极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并设立透明的一些处理流程，增加公众对执法的信心。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些帖子啊，它是充满了网络霸凌啊，你可以类似把这个帖子 screenshot 到有关那个投报和一个举报的一个机制里去他们去审核去处理这样的情况。当然，我还是认为说，政府应该制定专门的一些网络霸凌的一些法案包括这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约束让网民在发任何的言论之前，他们已经懂得他们这个言论发表出去的时候是需要负责的。他们也要必须面对所谓的一些刑事责任，所以所谓的一个网络霸凌法令呢，我是认为说有必要的生成去约束这些网民一些不负责任网民的一些发言，这是我认为的几点看法。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这个拿督黄日升呢，还有提到，他就说到这个新的监管政策呢，其实就如同一个双面刃嘛，就是你认为说在保护这个网络安全，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保护言论自由之间呢，其实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呢？
确实保障网络安全和保护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是基于，我是认为说是任何监管政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挑战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其实并不容易所以我认为有几点我是提出来，大家可以参考就是任何的政策的事情，它需要透明这制定，就是说在制定和执行监管政策时呢，它必须确保整个过程的透明度，它有征求过各方的意见。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民间组织和用户的一些反馈，同时呢，它必须明确的界定违法的行为，就是说细化，就是很 details 的，就是说怎么情况下是涉及的违法的一个情况，避免政策模糊不清导致被滥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指南也好，很多政策也好，它就是很模棱两可的，所以它无法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执法的一个指南。所以，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下构成一个人身的攻击，或是一些网络霸凌？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个政策针对的是真实的威胁和违法的行为，它不影响正常的一些言论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们还同时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还需要建立独立的一个监督机制。哦，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呢，就是监察政策过程中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防止权力滥用。还有在最后呢，那必须要一个定期的评估和调整，就是根据实际的效果、执行效果和社会反馈，定期的评估和适时的做出一些政策上的一个调整，才能够确保符合保护网络安全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初衷。
那我们就希望说呢，就是接下来呢，可能真的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成效给大家看一看吧。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新监管框架的这个新闻还有课题，就是在还没有正式结束之前，想要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呢，针对当前的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政府再进一步开放，与民众多沟通、多交流的一种渠道，建立多方参与的政策讨论平台了，确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具有透明度和公正性，而不是一味的推出一个政策，自圆其说，这个政策的用意，没有设计，没有真正的去了解民意，去推行一些类似的一个政策，当然，我还是认为说，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应加大对网络安全知识的一个宣传教育了。提高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从根本上的去减少网络违法行为的发生，如果针对儿童与家庭网络安全，甚至我们可以把列入小学的学科，比如进行一些网络安全的教育，就像我们的道德教育一个科系一样，为何我们不能够有一个网络安全的一个课本呢？一个教程呢？就让学生能够去了解整个如何去辨别一个信息的真假，如何去处理所谓的一些网络霸凌的一些情况，所以政府审视新监管政策呢，听取各界意见呢，寻求更合理的有效解决方案，才能够保障网络的安全，又不损害言论自由，我认为那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我个人也蛮赞同博斯所提到的，就是可能未来呢，可以在学校方面呢，就是推出一个类似的一个学科，就是让学生们呢，可能更加的了解，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来到一个网络科技的时代哦，所以我觉得在就是可能课程的这一方面呢，也需要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那无论如何，八月一号呢，已经推行了这个新的监管框架，那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成绩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拭目以待啦。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博斯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我们这份听众朋友们，还有是我们的主持人，谢谢。